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每一个礼拜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的认识。虽然有很多的真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彻透的了解，但是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有根有基。恳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学习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能够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父神以及耶稣基督有更深刻的认识。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kay.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圣父跟耶稣的这关系啊。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就只相信有一位神，所以你如果说耶稣是神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耶稣如果他是神，那么他一定就是天上的这位神，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个神，否则呢，这个耶稣就是亵渎神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敬拜耶稣，把耶稣当作神来敬拜，那么我们又相信只有一位神，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旧约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跟耶稣呢就画个等号了，所以耶稣就等于旧约的这一位神。可是当我们在讲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这一位耶稣，他成了肉身之后，他到底这个跟天上的原来的这位神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是一个蛮困扰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用时间跟空间的这个概念呢来理解这位神，那我们肯定是很难很难的啊，几乎可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位神。耶稣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对不对？所以灵呢事实上是眼睛看不见的，那它是超越物质世界的，超越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事实上这一位神呢是伟大到一个地步，是人的理性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可是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新约的作者他们都一致的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真神，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称他为神的儿子，可是又同时又称他为神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的这个问题。因为呢，异端的产生通常都是在耶稣的身位上出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三位一体的这件事情上，在这个真理上出差错，所以呢就变成所谓的异端。那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可是这位神呢他又是有几个 persons， 有几个位格，三个。那这个图我在两个礼拜前给你们看过就是这个宇宙当中这个独一真神的这个关系，那人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完全的来理解这位三位一体的这个关系。不管你用物质的任何的东西，不管你画怎么样的图表，你都不可能把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描述的一个透彻。我们不可能描述透彻，可是我们不可以混淆。当我们一混淆的时候呢，这个异端的教训就会产生。所以这个图只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三位一体是有三位，可是呢它是一位神，总共来讲是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了解它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图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圣父呢他就是神，那圣子呢就是这位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是圣子了，那圣子就是神，然后圣灵也是神。这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称圣父是神没有错的，我们称圣灵是神也没有错，圣耶稣是神也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不能混淆的就是圣父不是圣灵，圣父不是耶稣，耶稣不是圣灵，耶稣也不是圣父，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如果这一点一弄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读圣经我们自己就会整个的混淆了，因为耶稣称在天上的这个神为他的父，所以很显明的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不同的 person， 还有不同的自己的意念的，所以这个三个的关系呢不能够混淆。那在第二堂课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我们说道就是神，对不对？可是当我们把它反过来讲的时候呢，说神就是道，就会有一点点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把这个神就是道这句话的话，你就好像说神只有道才是，那圣父呢跟圣灵呢好像就被排除掉了。所以这个图呢，你最好是从上外面往里面读，而不是从里面往上面读。当你读神是圣子的时候呢，或是神是圣父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说神就只有圣父才是神。那有一神教的信仰呢，在中东我们知道还有回教还有犹太教，他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位耶稣他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位神，所以这在他们认为就是只有一个神只有圣父只有一位，就是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那我们知道我有
个问题这个神跟这个圣父应该是同格的，
对，
应该是 exact 是一样的，
对，但是不是同一位，它是同等同质同属性都是相同的，它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都是圣洁的，这个都是一致的。可是呢这三个是不一样的 person， 这个这一点一定要了解。那当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这个犹太人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是会称这位神为他们的父，因为神也这样子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父，是以色列这个百姓的父。所以当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父是神这一个观念，可是一讲到要讲说子是神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困难了。所以当耶稣宣称他是神的时候，他们说他是在亵渎神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也是要让人认识这位宇宙当中的独一的真神。所以呢，耶稣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是要神成为人，是要来让人认识神，借着认识这位耶稣，我们知道救恩只有从耶稣基督来，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好像都是把这个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都导向父神，让他们去敬拜这位父神，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他说神是个灵，所以你们拜他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好像耶稣来的使命就是要人去敬拜这位父神 OK， 那如果有人敬拜耶稣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说耶稣教导你们说你们要来敬拜我，没有这样直接的教导。可是呢，当有人认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甚至神的时候呢，他们跪下来向耶稣敬拜，耶稣有没有拒绝过？
没有，
耶稣没有拒绝人来敬拜他。如果他接受人的敬拜，那么表示他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如果他只是一个人的话，他接受人的敬拜，那么呢，他就是一个偶像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要让人认识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因为道成肉身在这个世上就只有三十几年，对不对？可是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有形有体的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就只有那么短。如果我们只是 focus 在说这一位在世上生活的这位耶稣，我们要把神弄成有一个形象来敬拜， 啊，挂一个耶稣的像，我们才能来敬拜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误导人，好像神是一个有形体的，事实上神是没有形体的，神是个灵，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也是要引导人来敬拜谁？看不见的这位神。所以呢，圣灵来了，他就要引导人来认识这位耶稣，借着耶稣的救恩可以来敬拜这个看不见的神。所以圣灵来，他可以引导人去向父神敬拜，他也可以引导人向耶稣敬拜。可是圣灵从来没有跟人讲说你要敬拜我，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一点？那我们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向谁祷告？天父祷告，父神祷告，或是向耶稣祷告。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就向圣灵祷告呢？因为圣灵，我要 有一堂课要专门讲圣灵，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引导人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而他自己呢，通常都是隐藏自己的，他要让人明白真理，他要让人认识父神，他要让人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被钉十字架的这个整个的意义，他会启示人来写圣经，来明白圣经。可是呢，圣灵呢常常就是隐藏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来敬拜这三位一体的神没有错，我们敬拜圣父没有错，圣灵圣子都是三位一体的神没有错，重点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要引导人来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耶稣说神是个灵，并不是说只有圣灵才是神，而是说这个整体来讲，三位一体的神，独一的真神，他就是灵，他就是看不见的、哦、所以这一点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完全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理呢？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我们已经有20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著作，这么多的著作啊，这个对付异端的这些著作也很多，但为了就是要巩固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的这个信仰。可是你要是说要让我们头脑完全的去理解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是超越时间跟空间，在还没有时间跟空间以前，神已经存在了。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是用我们时间跟空间的这个观念来理解神。如果我们用时间的观念来理解神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说一定先有圣父才有圣子，或是说先有圣父才有圣灵，我们会有这个时间先后的这个关系。可是呢，圣父跟圣灵这是表示他们密切的关系，而不是表示他们时间的关系，这一点你了解吧？ OK， 所以人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神的。我上一次有讲到说耶稣就是耶和华，我想你们还有这个困扰对不对？为什么耶稣是耶和华？很多的人就讲说耶和华是父神，耶稣是圣子，降世为人，对不对？那你读新约圣经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写着耶和华？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作者引用旧约很多啊，很多的地方那里，我说耶和华，你们还记得吧？原来应该叫做什么？亚伟。那耶和华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敢称他的名，所以呢，犹太人都叫阿多乃，都叫主。那后来不知道到第几世纪，第八世纪还是第十世纪，才有这个把这个阿多乃这个母音呢，这个发音的母音呢，放到亚伟这个字上去了，所以去发音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假吼法这样子了。所以呢，我们中文还是用耶和华。那既然我们中文圣经都用耶和华，那英文圣经都还是照犹太人的方式叫做 Lord， 那所以我就要讲耶和华。那我要问一个刚刚问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吗？我说新约的作者 引用旧约的时候，那个地方如果是写着耶和华雅伟的话，新约的作者一定是用 Lord， 一定是用主，因为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主。那这位主呢，已经降世为人，成为耶稣。所以呢，旧约的这位耶和华是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OK， 那我说父神可不可以叫做耶和华？可以吗？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整体三位一体，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那现在就面对一个问题了，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要生以撒的时候，有几个天使来找他？三个天使。那这个三个天使当中，其中有一个是耶和华。如果你读第十八章哦，创世纪十八章，你讲到这三个客人来拜访的时候呢，诶，突然间想说，这个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对不对？就是耶和华对他讲的哦。然后这个有两个天使离开了，那这个耶和华跟亚伯拉罕一起走路，一起谈论一些事情，关于索多玛俄摩拉要毁灭的事情。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然后耶和华离开亚伯拉罕，另外两个天使去了哪里？去了索多玛，不是去灭城，是要把罗德给救出来，因为罗德在里面。 OK， 所以这三个天使当中有一个是耶和华，记得吗？ OK， 那我们看他们去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这个神说要降什么硫磺火，把索多玛俄摩拉给毁掉。那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圣经，你就要翻翻看到底有几位耶和华。我们说只有一位神嘛，以色列人他相信只有一位神，只有独一的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所以神只有一位。 OK，只有一位。如果犹太人相信两位神，那就是异端了、所以只有一位神。然后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那还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你才有永生。所以呢，你不信这位耶稣，就等于不信天上那一位神。 OK， 那我刚刚讲的耶和华是神的名字，那耶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拯救，不是，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跟耶稣同名，耶稣亚，那个是希伯来文叫加索，对不对？希腊文叫做耶稣，是同样一个名字啊，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就是耶和华亲自成为人，要来拯救人啊、是跟耶稣亚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好 ，OK， 那我刚刚说有两个耶和华，我们刚刚没有说，但是这里有说，所以姐，当时耶和华怎么样？将硫磺与火从哪里？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有一个耶和华是在跟亚伯拉罕讲话，还有一个天上的耶和华。 我想这个你们大概以前从来没听过吧？
没有。
所以我说耶和华是神的名字，他是可以有两位的，两个 different person， 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跟那个亚伯拉罕讲话的。 OK， 所以有一些神学家就认为说，在旧约时代，当神借着人的形状向人显现的时候，那一个呢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那位圣子向人显现、所以很明显的我们这里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OK， 那讲到这些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二十四节的意思是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和这个耶和华是耶稣，
在地上有三位天使，其中一位叫做耶和华、OK， 但是当他要把硫磺火符降下来的时候，他是讲到天上的耶和华。 OK， 因为硫磺跟那个什么 火要从天上降下，是从哪里？从天上的耶和华那个地方降下来。所以天上的耶和华跟天上跟地上的这个显现为人的耶和华是同一位神，但是是两个 person， 这有点 confuse 吧？
所以二十四节你的意思说，前一个耶和华指的就是道成肉身，后来道成肉身的耶稣。
后面哎，对，前面那一个，那后面那一个天上的耶和华就是没有成为肉身的。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呢，只有第二位这位圣子道成肉身，圣灵没有道成肉身，圣父也没有道成肉身。 OK， 那道成肉身也是只有那一段时间他回到父那里，他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神，还是个灵。 OK， 好，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父跟子的这个关系哈，就是说这两个不同的位格的所谓的独一的神，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要用父跟子这样的来称呼这位神？为什么一定要用父这个字？为什么不用母呢？这个，所以这个女性主义者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圣经根本就是性别歧视，所以呢应该把圣经里面的这一些有性别的这个东西呢全部都改成没有性别的，或是干脆就改成女的，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女性抬头。对，所以这个解放神学就跟这个以前的这个女性的主义呢是相辅相成的。那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的教会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讲我们在天上的母，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改圣经嘛，对不对？把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是启示用阳性来代表神。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神到底有没有性别？神没有性别，对不对？所以用阳性跟阴性有多大的区别？神选择用阳性来代表他，所以讲到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都是用阳性的代名词。所以这个呢，我说这个是语言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人来理解这个看不见的神的这个关系呢，我们的语言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说用父跟子这个来做代表呢，是在神的启示当中，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父所代表的是一个源头的意思， OK。 所以当圣经讲说神是万物的起头者的时候呢，他就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开国的人叫做什么？叫做国父。对，就是一个起头者的意思啊。那这个父这个意思呢就是一个起头者，那么呢子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子是从父那里来的， OK， 这是有一个源头的。所以当这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要怎么样启示让我们了解说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只是一个人生下来的孩子，他有一个起头是在天上的这位神。所以用父跟子这样的关系来表明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事实上呢，如果只有神三位一体的话，他不是要向人启示真理，根本也不需要用什么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称呼。这是为了要让人来理解这一位耶稣他的起头是神自己，所以我才用这样的一个语言。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神选择先创造造人的时候先造男的，然后再从男的身上然后再造女的，这是神的决定，不是我们说什么这样子讲的话就会让女性呢就好像没有地位。我觉得这个所谓女性主义跟解放神学呢，这个在社会上是有一些正面的用处的，是可以让女性受压制的这种社会里面可以好像就是要知道人人都是平等的，本来神造人就是平等的。当神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第一章26节27节他说神就是造他的形象，造什么？造男造女。所以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至于用什么方法 一个先造好的，再用亚当的肋骨来造另外一个。事实上，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已经告诉我们清楚了，男女都是造神的形象造的，所以都是一样尊贵的，不需要在这种阳性、阴性这种东西在那里，好像是争了半天，到最后就是说女性是比男性还高。因为如果你圣经用女性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女性会生孩子，对不对？会产生下一代，对。那这个很多的宗教里面呢，都是拜女神的，迦南也有女神，拜月神，所以这个呢，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说这个女神她要怎么样能够繁殖，生很多的神，一定肯定还要有一个阳性的神来跟她配合，所以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都有这些东西。那圣经选择用这个阳性来代表这位看不见的神，神是没有性别的，神造天使，天使有没有性别？没有性别，可是神称天使为他的什么？儿子，神称天使为他的众子，他的儿子 sons， OK？你们读约伯记第一章，就是说，是不是有神的种子在那个地方哦？然后撒旦也来到那个当中，所以神的儿子呢是可以指天使，但是呢，天使是没有性别的。OK， 好，那我们知道，就只有一位神，那这位神呢，他就是父，所有万物的根源都是从这个父来的。可是这一节经文呢，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又讲到说，只有一位主，这位主是谁？就是耶稣基督。那万物又是借着他怎么样造的？万有都是因为这位耶稣而有的。所以到底是谁造了这个天地万物？是谁造了？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来造这个万物的。所以你读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就提到什么？提到圣灵了，对，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啊，也只有一位主。那因为这位主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可以认识，借着耶稣来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 OK， 那从这个以色列的整体来讲呢，我们可以说神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父，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头不是摩西，不是亚伯拉罕，这个民族的起头是谁？是神，所以神称为以色列族的父啊。所以当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从他的儿子又生了一个雅各，然后有十二个支派，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这里讲到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什么？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是神所造的万物，神所造的人类当中，他拣选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成为他的儿子， OK， 而且是他的长子，就是说后来的，就是长子的意思就是优先的意思啊，优先次序的。在神拣选人的当中呢，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称为以色列人的父， OK， 是这样子来的， OK。 那所以以赛亚书也有这样的话，他讲到事实上呢，旧约有好多个地方是讲到以色列的父，神是以色列的父，这样子。所以我们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六节好不好？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所以耶和华神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父，所以用父这个字呢，是来代表神，你是我们的起源，我们是从你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理当来敬拜你，所以称神为我们的父。这个是以色列整体来讲，他们是这样子讲的。那刚刚我讲到说，神的儿子可以指着是谁？ 可以讲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的儿子，还有天使，对不对？那还有谁可以称为神的儿子？得救的人都可以称为神的什么儿子还儿女啊？哦哦 ，OK。所以你如果把那个性别放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困难。因为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它有强调是儿女，就是 children， OK。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给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 children。可是保罗又讲说，我们都是儿子，我们都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都是儿子。那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嘛，有这样子讲吗？他不要这样子啊，我亲爱的弟兄啊，哇！所以呢，所以呢，弟兄这个字呢，已经包括姐妹了。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那这个还是有性别歧视，还是要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子的话才是保罗原来要表达的意思。事实上保罗他有很坚固的神学的思想在里面，他不是随便乱写的啊。弟兄可以包括姐妹，那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姐妹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她弟兄吗？我想我们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在讲属灵的境界里面不分性别。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需要分性别，所以我们碰到一个女的还不是叫她姐妹不叫她弟兄，要不然你就混淆了她的性别了，对不对？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每一个人都像天使一样没有性别之分的时候，那称弟兄称姐妹有什么区别？所以神就是说我们都是弟兄，所以你的儿子是你的弟兄，对不对？对嘛，对不对？虽然是你的儿子，可是在主里面他是你的弟兄嘛， OK。 好，那所以哪些人可以称为神的儿子？君王，刚刚我们少提到这个了，君王被称为神的儿子啊。所以呢，当大卫要死的时候，这个所罗门要继承他的王位，神向大卫讲说，这个孩子呢，他要称为他的儿子，是神自己的儿子。所以所罗门呢，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OK， 好，所以神所设立的君王，在世上的君王，是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OK， 好，我们神称天使为他的众子啊，或是称我的儿子，像以色列，他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我的儿子。OK， 那他称我们是神的儿女，事实上呢，就是表示说我们是属于他的啊，就是我们都是从他来的这个意思。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耶稣跟父的这个关系，神是耶稣的父。那我们说父这个字，刚刚我有提到父是一种的 metaphor， 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到底翻成中文到底正确怎么方法啊？是叫做隐喻嘛，隐喻的意思就是说用那个我们理解的东西去讲一些我们比较 不理解的东西。比如耶稣讲说我是牧人，那你就会想到说，哦，牧人跟羊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个叫做隐喻 ，OK？ 啊，耶稣讲很多的隐喻啊，比喻跟隐喻是不一样的，比喻是要有一个故事的情节这样发展的，可是隐喻的意思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称号来表达一个我们不太理解的一个关系。所以呢，父子的关系呢，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的儿子他像我，所以我们两个有同质的关系，他身上有我的基因，所以呢父跟子之间呢是有那个同质的这个关系。所以用父跟子来表明神父神跟耶稣的关系呢，是在这里，在这一点。如果你要讲说时间的关系，那你就会有问题了，我的儿子肯定比我还晚出生嘛，对不对？而且没有我就没有我儿子，是不是？所以你不能够用这种时间的先后来了解父神跟耶稣的这个关系。我们只能了解的就是说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有同质性的。 我们知道说孩子是由父亲所生，有父亲才有下一代，对不对？这个是旧约的观念，就是说传宗接代呢是从男的这方面来传宗接代，然后是借着女的来生出孩子。旧约犹太人的观念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在写家谱的时候，他们通常不记女的，都是记男的。所以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说亚伯拉罕是生以撒，如果英文圣经呢，英文圣经给他翻译说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以撒是雅各的父亲，那原文是说生的意思，可是呢事实上是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个以撒是从 亚伯拉罕来的，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以撒，是有这样的一个连属的关系。可是当我们讲天父跟耶稣的关系的时候，事实上是讲到他们的相像的地方，他们有很多一样的这个地方。如果我拿一张我儿子的照片给你们看，你不停下来仔细看，你看，哎，这个人是我，你会有那个感觉，对不对？所以表示说这个相像的地方呢，我们必须要来强调。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对不对？所以呢，不是在讲说他是你的儿子，而是他有很多的地方跟你是很相像，所以才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哦，这个讲法。所以父呢，这个意思呢是表明到是一个生命的源头。那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没有神我们就不存在了。那耶稣的生命的源头是神自己，那就跟世上的人全部通通是分别出来了。世上的人都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生命，哦，从母亲的身上生出来。可是呢，耶稣不一样。耶稣虽然是从玛利亚的身上生出来，可是他的源头是谁？是神。OK， 所以你看到的这一位在世上的这位耶稣呢，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的源头是父神。OK，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父子的关系，可能比较容易的，有没有问题？那生命的源头是从神来的，那是谁给耶稣生命的？我们说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呢，是给这个地上的这位耶稣生命的，所以他的生命源头是从神那里来。OK，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神给耶稣生命。可是耶稣怀孕的时候是借着什么怀孕？是借着圣灵怀孕。那耶稣自己情愿成为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事实上在耶稣成为人这件事上都是一起的，都有一个同样的参与。 OK， 所以可以给生命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圣子、圣灵都是可以给生命的。这等于同意吧？所以耶稣可不可以给我们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说他可以给人生命，信他的人就可以有生命，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一节圣经呢，这里讲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然后这里呢又讲到说子也怎么样自己有生命，他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生命的源头呢是父也是子。 OK， 子可以在自己有生命的，所以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生命是在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 OK， 所以这个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呢，跟我们的人跟人之间的天父父子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父跟子呢是同享生命的，他同为生命的源头。我们所有生命都是从这位神来的啊，从三位一体的神来的。怎么都没有人问问题？
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创世纪，不是说他化成第二位神，那个人的形象以后，华也就是像耶稣，那个新约里面不是借玛利亚？
生造成肉身，他这个有什么具体？那耶稣可以不用借玛利亚生出来，对不对？他自己也变成一个肉身的形象，他这个有什么体？
因为他要跟人一样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人的生命的起头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那个一点的受精的开始，从那一点开始，可是那一点的作为是神的作为，不是因为约瑟跟玛利亚有关系才有的。可是呢，整个的怀孕的过程跟一般人的怀孕过程没有不一样，耶稣生下来的过程跟我们被生下来过程都是一样，而且他成长的过程，他是一个人，他是渐渐的长大，他的智慧跟身量是渐渐的增加，他也要经过学习来读书，从人的 这方面来讲，他经历所有人所要经历过的哦，所以这一点呢，是跟在旧约时代是不一样的。旧约时代神向人显现，他可以以人的身体向人显现，可是当他不见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可是这位耶稣呢，他不会在这个在伯利恒出生，然后呢，不久之后他已经在那个拿撒勒已经十几岁在当牧匠，他不会突然间这样子，他还是经过一天一天的这样的日子跟我们一样，所以他也要经过我们人所经过的试探，经过所有的所谓人间疾苦他都了解，所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而不是说神变成一个人向人显现。 OK， 好，那现在问一个问题，既然是父子的关系，是父大还是子大？父大，哦，对，父比较大，还是子比较大？耶稣是怎么说的嘛？你们读约翰福音，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 ，OK？ 既然耶稣这么讲，那么确实父就是比他大，因为他存心谦卑。成为人的样式，他凡事顺服天父的旨意，尊天父为大，所以他说父是比我大的，意思并不是说父的能力比我大，或是父是比我还先，或是比都不是在讲这个，而是在讲顺服的这个态度，这个是这个耶稣呢是父顺服父神的旨意，是父差他来，他以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扮演在世上为人，所以他说父是比我大的，事实上他也是要给所有的人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顺服那个比我们大的，是吧？我们父是比我们大的，我们要顺服耶稣，耶稣是我们比我们大的。
那这跟一个次序有没关系，还是他的工作？
他的，因为他这个圣子呢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他的食物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遵行那一位看不见神的父神的旨意，所以呢，从这个来讲呢，父是比他大 ，OK， 只有在这一个观点上，而不是说在神的属性上，在他的能力上或是什么比他大，他不是这样，而是在这个次序上讲，譬如说今天。总统派了一个大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这个大使呢是带着这个总统的权柄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他是被差遣去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呢他是要听那个差他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他不能够自己什么都自己做决定的 OK， 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一个顺服的孩子，顺服父亲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 OK，
所以他回到天上以后是跟他平等吗？
回到天上去，他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如果你讲说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真理的话，可是事实上你父子这个关系呢是在我们人的思想里面，我们需要这样想才能够去理解这个关系，父子圣灵呢他们之间没有这个 conflict 的问题，他们不会说啊，我还是比你大，我还是跟你一样大，他们之间不争这一些东西的，对。所以耶稣来了，从来不嫉妒人家去敬拜父神啊，那圣灵来了，他也不会嫉妒人家敬拜耶稣啊，对。他们彼此之间不是竞争的，他们彼此之间是和谐的，是合一的， 耶稣说他我与父是合为一的，他们是一致的 okay? OK， 所以大小呢只是职分上的分别呢，不是本质上的不同。本质上呢，他永永远远是神，即使他是道成肉身，他有了人性，他的神性并没有消失。OK， 从神性的角度，他跟神是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只是他取了人的形象，然后他限制他自己生活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在那个环境底下。这一点呢，是父神没有做这样的事，只有耶稣做这样的事情。OK，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猜的这个，
我有问题啊，圣经里面有说末日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那么父跟子的这里就讲到共同的问题，这个儿子大小的问题会不会？
对，耶稣基督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没有哪一件事情他是不知道。可是当他以人子的身份的时候，他要讲说神这个计划，神的这个时间表，他说他不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是以他为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他以他是永恒的神的角度来讲，他哪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 OK， 所以当我们在讲耶稣的人性跟神性的时候，你要注意，耶稣是有人性的，他会饥饿的，他会伤心的，他会这部分他有一些东西他不知道的，可是有一些时候他的神性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好像他都知道，他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人在心里面想什么？看不到嘛。可是从神的这个观点来讲，神是无所不知，他什么都知道。可是如果你要说以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子什么时候要降临，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神没有启示给人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耶稣就说在这一件事情上人子也不知道。OK，
可是他回了天上就知道了。
他是永恒的神，他没有什么不知道的。 OK， 所以我们要了解，是父把子差来，并不是父把子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生这个动作呢，我困扰很多人。我们说孩子一定是父亲生的孩子， OK， 从犹太人观点，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太太在生孩子，不是男人在生孩子。但是呢，我们知道生这个词呢，可以用在我们人跟人的这个关系上，可是用在神跟人的关系上，你要很小心，因为这个生这个动作好像是说他原来没有，后来产生了，变有了。可是事实上呢，神耶稣基督这个神性呢，他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有在玛利亚怀孕生孩子这一位成为人的这个耶稣，他有时间的开始。 OK， 所以你如果要讲，因为约翰福音他强调的是耶稣的神性，所以他从来不讲耶稣生下来成为一个 baby， 在 baby 长大啊，学习有智慧有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讲的，他直接就是讲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对不对？所以生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跟约翰所写的书信里面呢，总会出现28次，没有一次讲到是神生了耶稣的。OK， 可是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生下来是一个 baby， 用布包裹起来放在马槽里，对不对？那马太福音也讲到说耶稣是生下来成为一个小孩子，然后东方的一个博士呢，这个来拜这个孩子，对不对？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这个什么生的这个问题。 OK， 因为他强调的是他的神性，而不是他成为人这一部分。 OK， 好，那约翰福音重点告诉我们说，记这些事情是要我们认识耶稣，他是基督，他是谁？神的儿子。而且信这一位神的儿子呢，就可以得永生。请问神的儿子可以指哪些人？天使、君王、神的儿女、信他的人。可是呢 The Son of God， OK， The Son of God 这个词，神的儿子只能指一个人，只有耶稣可以称为 The Son of God。 所以如果你去查 Concordance， 只要出现 The Son of God 一定是耶稣。 OK，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他是 the son of God， 神的儿子，我是一个神的儿子，你是一个神的儿子，可是耶稣是 the son of God， 是唯独他啊，才是才是这里所讲的，我们要信的是神的儿子，这里是指 the son of God， 他是独一的，是神直接从天上派来的，这样子相信这一个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有永生。所以永生不会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一定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才有的。OK， 那圣经里面常常就是讲到这个啊，儿子跟这个父的这个关系，特别约翰福音里面呢，讲到父这个字讲了100多次，而绝大多数都是讲到天父跟耶稣的这个关系啊，这讲到神的儿子。那约翰又发明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独生子。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是只有约翰才用这样的一个称呼。这个独生子呢，讲耶稣的时候，讲我们人的孩子的时候，我有一个独生子。OK， 那亚伯拉罕有没有一个独生子？
没，
他没有独生子。可是圣经却说，他把他的独生子谁献上？所以独生的意思呢？不是只是说我只生了一个小孩，独生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独特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类，所以特殊的一类。所以呢，为什么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亚伯拉罕还有哪一个儿子？以斯玛利。除了以斯玛利还有没有儿子？
有
几个？OK， 如果你读那个创世纪25章，撒拉死了之后，他又娶了一个太太叫做基土拉，又生了很多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呢，以撒不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可是呢，写希伯来书的人也是说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子，因为呢，只有以撒呢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应许要借着撒拉生下来那个孩子，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独生子的意思就是独特的，这个儿子呢是独特的孩子。如果你今天没有生孩子，可是你领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儿子你可以不是称他是你的独子，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因为你就单单只有他嘛，所以这个是独特的一位，这是独生子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独特的这个儿子呢，是在父的怀里的啊，并没有说父生了他哦，是他是在父的怀里有这么样一个亲密的这个关系。OK， 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给献上。OK， 那独生子呢，所要表明的呢是什么意义？独生子所要表明的就是说，这位子跟这位父呢，他是同质的。这个希腊文叫 monogamous， monogamous 有两个字合起来，一个 mono， 一个叫 genos。 OK， mono 就是单一的，你们都知道， genos 就是基因那个字的起的原来有那个的意思。可是这里所要讲的就是说单一独特的意思，这里没有生的那个意味在里面，没有说我把它生出来那个意思啊、哦，所以我们要讲到的是说，耶稣呢跟父神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永恒的关系，是超越地上人之间的关系，也超越天上天使跟神之间的这些关系的。他跟神的关系是独特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别人可以跟他分享的。OK， 所以他是独生子。所以呢，我们说父跟子呢，他是同质的啊、哦，这个叫做 oneness。它的 essence， 它的质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的儿子身上有你的基因，哦，这个就是跟你有同质的一个地方。OK， 你觉得你的儿子像不像你？不像。好的就说他像我了，对不对？好，那耶稣向那个不信的犹太人讲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什么魔鬼， 是意思是在讲他们的本质啊，他们说谎的这个东西，这个本质是从魔鬼来的哦，所以这个是讲到父与子同子的问题。然后耶稣讲到说，他与父原为一，也是讲的就是本质上的合一，本质上是一致的。是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呢会为羊舍命，好牧人会看顾他的羊，好牧人一定会不会让他的羊被那个野狼给夺去。这一些的特质上呢，他讲到他跟父是一致的 ，OK， 本质上，而不是说这两个是同一个。如果说两个同一个的话，那你就有问题的，就有困难的。父与我与父原为一，是表明在他本质上的合一啊。那保罗讲到说基督他是在被造当中呢是所生的，这句话呢就有很多人就会有这个困扰，就是说如果他是被造当中所生的，那表明他就是被造的 OK， 事实上意思不是这样，意思上是说他是 firstborn， 他 firstborn 的意思就是他的优先次序 OK，优先次序是在耶稣基督是在被造的万物当中他是最高的，也就可以说他是统治者，他是所生的。你不要把这个生这个意思呢搞混的，就是说一定是要父亲来生他才会存在。事实上呢，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耶稣是被神所创造的，没有被造或者被生的这个意思都没有 OK。那我们看耶稣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宣告他是神，你可以从犹太人对他的控告你就可以了解到犹太人怎么讲呢。我们读一下这三节好了。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安娜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来下一个，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都打你，是为你说千万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然后呢，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犹太人没有误解耶稣的意思，耶稣就是宣告他是神的意思，他是跟神是同等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只要认识这位耶稣就是认识神。时间已经到了 OK。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父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那父怎么样呢？差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那个看不见的这个父。如果我们不认耶稣的话呢，就是不认父啊，不认子就没有父。所以你不要说啊，信了耶稣不信耶稣，我只要信有一个神就够了。事实上如果不信这位耶稣就等于不信这个父神 OK。 所以耶稣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父。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要升天之前，事实上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他升天，只是他跟这个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他说什么，上一次我们有提到耶稣讲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OK。 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跟神祷告，跟父神祷告， 我们可以讲说我的父吗？可以。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跟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你会说我的父吗？你应该是说我们的父 OK。 因为还有别人在你旁边。可是如果你单独一个人跟神祷告，你可以叫阿巴父，他是你的父，他是我们的万物的起源 OK。有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也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为的就是要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认识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因此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我们也宝贝这个真理，我们也愿意与人来分享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父，以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